听说站讲台的人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就容我。感谢神，我们今天又一起聚集敬拜神，并且我们继续来我们哥林多前后书查经的一个进度哈。好，那我们还是稍微的再做一些简要的回顾了哈。那哥林多前书后书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啊，然后他就是因为教会里面一些状况啊，然后所以保罗写了这两封书信来跟他们来做一些勉励。那其中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上头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做太多补充那上一回我想我应该的回顾是稍微完整一点，如果你需要的话再回去看上次的那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信息里面呢，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执事他讲到了执事，就是所谓的这个仆人所做的被交付的那一件事情叫做执事执是职业的执事那在讲到这个执事的时候，也就是说神所托付的这个工作那这一边他讲到了他认识到了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呢，是所谓的属灵的执事就是永生神的灵所托付他的这个执事。这个执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将神的救恩告诉人要这件事情用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啦叫做传福音但是这个虽然词一样，但是搞不好会我们概念上的内容每个人搞不好想的是不一样虽然所谓的传福音，但是我们想到的做出来的可能是不一样那我们要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要去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传福音那传福音这件事情呢对比到这个旧约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摩西呢从神那里领受法版，然后领受这个律法那一件执事呢在第三章里面说到说这是一个属死的执事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无法靠着行律法来得到完全来得救其实在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一句话其实不完全就是说它要有一个前提限制啦就是所谓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而无法让人得救，是比较着重在说律法对人的要求，说人如果你去做这一些神所要求的这些事情做到与不做，做不到这个事情是着重在这一边。但是如果以整体的律法来说，整个律法的很完整的还包括着圣殿里面的这个侍奉然后还包括着这个献祭的，如果把这些全部都加起来，其实这个律法是可以让人得救的在这边我做一下区分，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做这些说明。那我只能在这边讲说，当然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你若按照神的律法这一些律例典章你去做做了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得福，你就可以得救那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会有灾祸那基于这一边来说，那只会有一个答案只会有一个答案，就是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律法就本是叫人治罪那这个就是一个属死的执事那摩西就是那个属死的执事因为他做的这件就是这件工作，可是这件工作呢是有荣光的是有荣耀的，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的那保罗呢，他们现在呢所担负的是这个传让人得救的 让人得救的这个信息的，所以这是一大有荣光的。那这件事情呢，保罗提到了说，在摩西领受法版之后因为神让他容貌发光那结果呢，这个荣光呢却让百姓害怕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就拿了一条手巾就把脸遮住了让大家不至于会看到那个荣光然后能够 会去害怕但是为什么人看到那个荣光会怕呢那保罗把这个把这个荣光跟那个属死的执事是把它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摩西为什么脸发光因为他领受的是神的话问题是在这神的话呢是在告诉人人的这个不足人的软弱是在哪里那如果人能够去承认他能够去接纳他那这个律法就会对人是有帮助的可是问题是人常常不是这样子一想到自己在自己是不完全的一想到自己是有很多过犯的然后就会要赶快把它遮住就要想就 不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个真实的那一面那这时候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盖起来通通都看不到了就是把自己那一些那一些不想看的通通把它盖起来了通通都看不到了所以在这边保罗才说他们直到今日在这个在三章的十五节了就直到说这些犹太人他说直到他那个时候已经都是几千年后了然后他们在看摩西的书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把那个当初蒙在摩西脸上的那一个手巾呢还是把它蒙在自己的心上因为蒙起来了你就不会看到那个摩西律法里面摩西的书上头所要给你的那个警戒所要求你的事情你都看不到了那保罗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看到这个神的救恩那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帕子要拿掉那这就是保罗他所担当的那个职分那我们今天就接下去第四章了那因为我们这个我稍微算一下了照我们现在这样的速度下去不晓得要多久所以呢我后面我要稍微真的要速度要稍微快一点所以我预计呢预计到后书我会先讲到第七章是到第七章的时候我要再回到前书去接续前书的第五章接下去那从现在开始四章到七章总共有四章呢我预计花两到三次的时间把它处理完那在这当中呢我会连着讲我会连着讲那速度会稍微加快一点那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即便有时候我实在是超过时间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那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回去你一定要看自己在圣经要再看然后呢我更期待一点就是自从第一次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人提过问题这个我真的很希望有人提问这个提问可以帮助我去看到我没看到的地方那因为呢如果说通都没有问题呢在我的想法里面呢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这个我讲的太好了每一个通都很清楚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实在是不太高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根本没人听得懂所以呢连问题都问不出来那我更凄惨了所以如果大家呢真的已经稍微能够理解呢然后也真的有哪些地方觉得不妥啦或者是不清楚啦真的大家不用客气啦这真的问可以提问这个在这边问都没关系那如果觉得不好意思没关系散会之后希望都能够问啦那我们就接下去今天的四章到七章之间我大概会这样子讲法四章我会从一节到六节四章我会从一节到六节然后我接着会跳到五章的十八节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到六章的二节到六章的二节然后接下去是六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今天大概会这三个部分 因为这三个部分呢，是接大致上是接续的这个职事啊，也就是这个职分的这个主题讲下去的，啊，所以我会跳着这样子讲。然后剩下的部分呢，啊，一直到第七章结束，我大概就如果可以快一点，我就一次；不行，我就两次。所以我说会两到三次啊。那个部分主要是这个保罗呢，他对于因为在这个职分之下，他个人啊对他自己的一些认知与要求哈，所以我大概会这样子来讲。好，那第四章的一节到六节，我们就先来看哈。四章的一节，这一边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哦。所以这边他就程序前面讲的啦哦，说我们今天所担当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这个职事，这是一个职分啊。那这个受了这职分呢啊，我是在他们保罗说我是蒙怜悯哈，蒙怜悯。他其实是应该这样讲的，说。我们受这个职分，我们今天受了这个职分是因为有怜悯，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怜悯，然后呢我就 不害怕。那他讲的大概 这句话的意思。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前面就已经讲嘛，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职事，这是大有荣光的，所以当然他就觉得说我不需要害怕。那不需要害怕的同时呢，他接下去做什么？二节说要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这是接续着哦，就是我今天这个我蒙了怜悯，然后我不上胆之后，我接下去做的是要把那一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这个暧昧可耻的事应该是指的，应该是要这样说，我就把那个可耻的暗中的事弃绝了。可耻的暗中的事，所以其实是弃绝掉的是什么？暗中的事，你这边翻译成为暗昧，它其实是指着暗中的事，暗中的事就是没有人知道啊，你自己心里头 你自己知道啊，没有人知道的事。但是这个没有人知道的事呢，却是一种可耻的，是一个，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暗中的事不见得不好，暗中的事也有好的啊，对不对？主耶稣不是说这个你们去帮助别人啊，你这个一只手去帮助别人，你不要让另外一只手知道吗？那就是暗中的事嘛，但是那是好的暗中的事。那这边讲的是那一种不好的暗中的事，这边说可耻的事，可耻的那个暗中的事，不让人知道的事。好，那是什么事呢？这个我们可能就会自己猜想，所以在这边又讲一下，这个圣经有时候不要猜啦，经文自己就已经告诉你了，什么是暗，那些可耻的暗中的事呢？这边有讲，就是底下两句话，底下两句话，那不是说我们将那个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吗？然后接下来就说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那反过来讲，如果是暗昧可耻的事，就是什么了？就是行诡诈还有谬讲神的道理。所以他所谓的那一些暗中，这个可耻的那一些暗中的事，就是指着行诡诈跟谬讲神的道理，就这两点，在这边他要讲的是这两点。为什么？因为这跟他所说的职分是连在一起，因为我刚刚讲的哦，这个职分就叫什么？就叫做传福音，叫传福音。那可是在这个传福音里面呢，保罗却去提到了说会有诡诈，会有谬讲神的道。那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讲，我们同样的挂着传福音三个字，恐怕我们不见得每个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不能够行诡诈。所谓的不行诡诈是什么呢？不行诡诈这件事情呢，它的字义呢，意思就是说好像在雕刻，好像在雕刻。雕刻是什么？你雕刻一个像，雕刻什么，你就会怎么样，这里该怎么样，这里该怎么样，也就是说你就一直用自己很多的想法，你自己去把它雕刻了，你把你做的事情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雕刻了，去把它规划了，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做，那个叫做行诡诈。不是说你什么很 你这个人很坏，你很诡诈，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你讲的信息是被你雕刻过的啊。那底下说不谬讲神的道啊，不谬讲神的道，意思是类似的啊，意思是类似的啊，就是说你把那个神的道呢，用了自己太多的意思在里面加，你去设计啊，设计说啊，我现在要讲什么，等一下要讲什么，这叫谬讲神的道。然后你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我安排一下，把它讲好，不是很好吗？那我们就对比下面保罗他讲什么啊？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你会觉得说，哇，那我以后这个传福音该怎么传？我好像这样讲也不对，那样讲也不对，其实是一个原则问题啊，是一个原则问题啊，不是说你今天讲话，你传福音，你传出来的信息呢，你就冲口而出，你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就随便说，不是讲，不是这个意思哦。啊，我们对比底下说什么？说指这个二节的后面嘛哈，这样不谬讲神的道理。接下来说什么？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啊，只将真理表明出来。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圣经的话。也就是说，你要把圣经的话要原原本本的讲出来，而不是你自己再把圣经的话再去设计，啊，再设计。然后在你去设计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去设计？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哦，哎，他才刚来接触信这个教会不久啦，哈，哦，他这个道理不太清楚啦，哈，哦，所以呢，哎，他这个道理听不懂啦，我不要跟他讲啦，啊，我这样对他来讲太严厉了啦，我不要跟他讲啦，这个就叫做谬讲神的道。当这个时候该讲真理是这样子，该讲你就要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原则，就是说那个原则就是真理是什么，该说出来的你就要说出来，你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人你觉得他能不能接受，然后你就选择要讲不讲。这里就是在讲的所谓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不可以这个样子。他说要不然以保罗的口才随便他讲都可以讲出一大篇了，但是保罗他今天说，我今天得到这个职分，啊，我是得到了怜悯，啊啊，所以呢，我不能够上胆，我不能够怕这个怕那一个，神的道是怎样，啊，真理是怎样，我就得讲出来，啊，我不能够自己在那边雕刻啊，你不能够自己去安排啊，这个字句我现在要讲什么，等一下要讲什么，然后甚至于还把自己的话再掺进去。啊，这个就是这边讲的说要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他讲的说，他说好把自己 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啊，这他说我因为把真理表明出来呢，我就可以把我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也摆在你们众人的良心之前，啊，那你想哦，你要能够把自己摆到神的面前，那么如果你并不忠实把神的话讲出来，你觉得你在神的面前站得住吗？然后他另外一个说在个人的良心的面前，我把我自己摆到个人的良心面前，那良心是什么？良心呢，我想借用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讲的，其实搞不好那一个用词会更容易一点，叫做是非之心啊。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那边讲到，其实那个良心这个字呢，是把它翻译成为是非之心，也就是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人有理性，听到一句话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这就是人的是非之心。当我们讲出来的话，你能不能摆在人的面前，让人的是非之心能够去做评断，好，来不要讲出来了，结果让人的是非之心无法去做判断了，啊，这个就是这句话说把自己，啊，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啊，那所以才会回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所谓的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要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慕道者啊，他现在不能接受了，你不要。那为什么我们会怕这个？因为你觉得你讲的他不来信，你会觉得我讲的他会不来信。但是这个想法对吗？那我们往下看三节，三节他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好，这里说到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这个蒙蔽是什么？蒙蔽叫做被遮盖啦，啊，被遮盖。那这个蒙蔽这个字呢？啊，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嘛，啊，就是蒙蔽。那这个蒙蔽这个字呢，如果把它变成名词是什么？好，我们刚从第三章过来，你可以联想到吗？蒙蔽这个字，你觉得跟第三章里面哪个东西搞不好是有关系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猜想一下。第三章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把东西盖住的，那个叫什么？帕子，对不对？就是帕子啦。这个蒙蔽的这个动词，你把它变成名词的时候，就是帕子啦。那些不愿意面对神的话的人，他是怎样拿一条帕子把自己的心盖住了？所以今天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被盖住了，也就好像你也拿一个帕子把你这个福音给盖住了，啊，盖住了就是怎样？就是这个福音不真了嘛。福音不真的叫做被盖住了嘛，啊，那他说，如果我们这个福音不真的，啊，被盖住了的话，啊，那是怎么样子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灭亡的人身上被盖住的。啊，那接下去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啊，基督本是神的像。三节到四节，啊，在这个当中，啊，有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我先做一下解释。啊，前面不是说吗？三节不是说这个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吗？啊，灭亡的人身上。那四节呢，一开始跑出来了此等不信之人，啊，那到底此等不信之人是不是就是那个灭亡的人呢？啊，感觉上我们会直接关联，啊，我们会直接关联。其实原来的字，啊，应该因为这个文法上头的缘故，啊，文法上头的缘故，其实这句话是说在那一个灭亡的人的身上，因为这个灭亡的人，也就是三节的最后提到这个灭亡的人，因为这个灭亡的人啊，那结果会怎样呢？不信的人啊，会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不信的人不是那个灭亡的人，不信的人不是那个灭亡的人，是两个。但是呢，这个不信的人呢，会因为这个灭亡的人呢，然后他被这个世界的神呢，把他的心思给弄瞎了，啊，那弄瞎的结果是怎样？啊，这边说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不是啦。他说不信的人呢，在因为这些灭亡的人，所以这些不信的人呢，啊，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至于看不到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理解吗？因为被弄瞎了心眼了，所以基督荣耀的福音是有光的哦。基督荣耀的福音是有光的哦，但是因为这个不信的人已经被弄瞎了心眼了，所以他看不到有光，他也看不到。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人之所以不信。人之所以不信，不是因为你跟他讲真理啦，绝对不是因为你跟他讲真理，所以他害怕了，他不信啦，是他自己就被世界的神给弄瞎了心眼，他根本看不到福音的光啦。所以我们怕什么？我们在怕什么呢？基督荣耀的福音是有光的呢，然后我们把那个光把它盖住了，然后我们说因为我为他考虑，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呢，不觉得吗？这是一件很奇怪很荒唐的事。基督荣耀的福音是有光的，你不就是应该要把光拿出来照亮黑暗，让所有的人看到光来亲近神吗？结果呢，我们自己先把它盖住了。那现在这句话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搬出黑板来的目的就在这里。好，这句话我们要来深思一下，我们必须要深思一下。第三节不是说吗？说我们的福音吗？留一下我们的福音哦， 我们的福音，对不对？那当然，所谓的我们的福音就是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嘛。那他认为他所传的福音就是绝对的，就是真的，这是我们的福音。好，那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有没有限制？有没有去说啊，这个人我要传，那个人不要传？没有嘛，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保罗曾经说，哎，这个人你不需要传，那个人再来传就好。没有，所以这个福音是对什么？对所有人，对不对？对不对？就给了所有的人。好，结果呢，从第三节这句话我们就看出来，他说，当我把我们的福音给所有人的时候，结果会发生什么？有没有讲？就有灭亡的人，对不对？你就有灭亡的人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不灭亡的人嘛。对吧？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的时候，结果呢，这所有的人里面呢，有人是灭亡的人，有人是不灭亡的人。然后呢，这个灭亡的人这里呢，到了他这里的时候，福音就怎样，就被盖住了，就被蒙蔽了，对吧？好，那当然不灭亡的人就不会被蒙蔽啦。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蒙蔽、不灭亡的人，福音到了他这里不被蒙蔽，意思就是什么？这个福音到了他这里会不会不见了？不会。对不对？就是原原本本，福音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那所有的因为他而来的人，所有的人借着他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得到的福音会不会不一样？因为这个他所有的啊，在这个不灭亡的人，比如说他把信息传给他啊，或者是他们在这个相处当中，这个在他身上的这个福音。与他亲近的人会不会得到的是不完整的福音？不会，对吧？但是在这一边呢，就会，是不是？所以这第三节的结构看得出来哈，看得出来，这应该就够清楚了吧？所以你因为跟这个灭亡的人，你去从他那边所领受到的福音会不会完整？就不会完整。就不会完整。那所以福音是不是就被蒙蔽了？然后他也看不到神的光了。这样理解吗？三节四节很重要。三节四节很重要。这个是保罗哈，保罗他在这个执事，他这个所领受的这个执事的这个件事情上面很重要的哈，他很重要的，他很在乎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我今天呢，我去把那些道理，把那些福音的道理，我用我自己的想法，一直在那边刻意的，我要讲什么，要做什么的时候，到最后福音就是被蒙蔽掉，就被蒙蔽掉了。所以我刚才会一开始讲，我们每个人都在讲传福音，你真正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在传一个被蒙蔽的福音，还是在传一个完整的福音？我觉得我是不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啊。好，那这个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它其实只是补充说明啦，这个是因为这个文法上头，其实它是在补充那个基督，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的那个基督，它在补充说明说基督是神的像，它是在补充这一件事情。好，那在第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保罗 他一直强调、一直强调的事情啊，他就是一个仆人嘛，就是一个神所差派一个人，那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忠心，就是要忠心的把神的话传讲出去。所以在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在传福音，他不用智慧的言语，他不用智慧的言语。其实 保罗的智慧多得很，保罗的学问大得很，可是他却要求自己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就是你不要一直在那边雕刻神的话啦，好像在那边编，好像要编得很说服人，我想说，我用这一招下去，然后就会很多人就会听了，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他就会信了，不可以这样子啦。不可以这样子啦，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很严重的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子啦。那他说，我不是传自己啊，我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啊。然后并且呢，还因为我在传的时候呢，我因为了耶稣，我还得要做你们的仆人啊。这是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人，如果你真的是自觉你的使命就要传福音，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你是要去做众人的仆人。好，那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应该会联想到，知道吧，创世纪吧。创世纪的时候，神不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吗？所以第一天就原本是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嘛，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嘛，所以他这一边呢，保罗就讲到那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一个神，就是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那个神，也就是这个天地的主宰。他说那一位神呢，他呢也在我们的心里头呢，也来照亮了我们，也来照亮我们，所以呢，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然后也看到了在耶稣的，其实应该说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为什么？因为基督是神的像嘛，因为基督是神的像。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把它跟第三节后面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执事是一个属灵的执事，这一件是大有荣光的一个职分，是神所托付的，并且保罗说是因为他蒙怜悯才神才把这个职分托给他，不是因为他很有学问，不是因为他很会讲道，不是因为他有很有口才，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因为神怜悯他。所以 我们看到从前书一直到这边，保罗的这个侍奉的态度始终都是一致的。其实你再看到更多的其他的保罗的书信都可以看得到，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侍奉的态度都是一致的，他尊重神，他尊重神。好，那我们往下跳这个样的信息呢，我们往下跳到五章的十八节。五章十八节，也就是 所有的这些信息呢，在五章十八节这边开始出来。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好，那底下呢，底下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的作用，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人与神和好，人与神和好。好，那这个如何让人与神和好，我们往下看。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容易理解，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什么是和好的道理？既然大家都没问题，换我来问啊。什么是和好的道理？有没有人知道？不能没有声音呢。松山教会号称宣的福音工作很兴旺的教会，结果什么是与神和好的道理讲不出来，那我们在传什么福音呢？什么是与神和好的道理？什么样认识神？
十字架上做的吗？
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 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什么？因为人有罪。今天如果你今天是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告诉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因为你有罪，所以神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为了你受苦，被钉到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死了，这一件叫做救恩。啊，我们有没有很多人很怕去跟人家讲这句话？这就是与神和好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人为什么不能够与神和好？知道吗？人为什么不能与神和好？就是罪的问题嘛，不是吗？人为什么不能与神和好？就是因为罪的问题啊。因为你有罪，然后又死不认罪啊。那你今天要让人与神和好，就是什么？你就要跟他讲清楚，你在神面前你有罪，这是神很讨厌的事情。可是神希望你与他和好，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洗礼，神就将你的这罪把它掩盖了，不看了，就与你和好了嘛，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传福音有很难吗？就是这个道理啊，就很简单，就这个道理啦，啊，就这个道理。但是呢，啊，我们呢常常呢，很多受洗完的人之后呢，还不觉得自己有罪，啊，还不觉得自己有罪，啊，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都讲什么？我们常都讲说，我们的罪是什么？原罪本罪，啊，那你这个人很好，没有错，好，那你没有原罪啦，可，欸，你没有本罪啦，可是你还有什么？你就说哦，还有本罪，所以你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你有原罪。看看罗马书哈，罗马书不讲原罪的，罗马书一开头就讲人都有罪，就是这个罪哪里？就是你自己啦，就是在你自己身上，你千万不要去拖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搞砸了，以至于我今天 要去承担那个莫名其妙的罪，不是啦，就是你自己啦。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去看一下，就是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受洗要承认的罪是什么？是你在你自己身上，到 你在你自己身上所有的，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不对，在神面前你到底多么的悖逆神，然后你要在这些事情上面你要去悔改啊。但是我们不觉得吗？我们有时候都在讲原罪原罪原罪，到最后呢，我们所有的以受洗人都说啊，我都是因为原罪所以我必须要受洗。不是，好吗？不是，真的不是。就算有，其实你的本罪还更大，还更大嘞。我们这一点真的要认知，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为什么人需要耶稣？因为我们自己就得罪了神，不是因为亚当夏娃，不是因为亚当夏娃，那这个议题有人想要知道的话，没关系，任何时间我都愿意把这个道理好好的跟你讲清楚，但是在这边我没有时间，那我们就请记得这句话，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传的就是保罗他就是把这个神所托付他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要去跟人传。那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还用求，求你们与神和好。但是呢，人要不要与神和好，由人自己决定。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我们都知道，罗马书也跟我们讲，对不对？在我们 在我们 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这边保罗这边也在讲，也是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 我们有时候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会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啊，哇，神的恩典这么大，我该做什么样来报答神的恩典呢？各位，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报答神的恩典啊？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们就看这句话，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当如何才是报答神的恩典？不就这边讲的吗？我们要成为神的义嘛，也就是说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站得住啦，也就是从此之后你要乖乖的听话，你要去想，哎，神要我做什么啊？神不是说吗，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是害羞的，是要有真理，要不就是这些吗？你努力去做这些嘛，那你就在神的面前你就站立得住嘛，那你就有神的义嘛，啊，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所以你要怎么报答神的恩典？就是听神的话。啊，我这样讲，就是有些道理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自己把它复杂化掉了。啊，我这样想，罗马书说，神在我们还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就这句话就好了，我们就直接拿来想这句话就好了。今天有一个人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为你而死了，你认为当他死的时候他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当一个人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了，你觉得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再是罪人了嘛，不是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们把它复杂到那种程度呢？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要再成为罪人了。所以我们要想啊，在我们受洗了之后，已经主耶稣的宝血都给我们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讲的，这样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吗？就这一句话而已，就这一句话而已。可是呢，我们常听到的是什么？啊，主耶稣对我恩典实在有够多，我应该要好好的报答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要多做主公。啊，我没有说不要做工，但是在多做主公之前，请你先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已经朝着不再是一个罪人的目标在努力了？如果这件事情都不是你的目标了，你做再多的工都是白费的。因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好，那 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再提醒了，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好，那这两节呢，引用了一个旧约，就是那个诗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一段话。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八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好，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我们看到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当时候神要以赛亚先知去跟百姓发警告，你们过去如此之悖逆，你们应该要回转，当你们回转的时候就是神悦纳的时候，神已经将这个恩典要临到你们，那个就是悦纳的时候。那悦纳的时候你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会。所以我们回来看六章的一节二节，这边就是讲到说，保罗就是在讲说，现在呢，主耶稣成全了救恩，现在正是神悦纳的时候，就是只要这个时候你知道要赶快回转归向神，就是神悦纳的时候神必接纳你，所以要把握机会，要把握机会。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你要认识你为什么需要耶稣，然后你要真的往神的期待去做。 好，那这个是从十八节，那个五章十八节一直到六章的二节。好，最后我们跳到十四节，六章的十四节。啊，六章十四节就是把这些，就是最重要，就是保罗要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讲的很关键，思考上头应该要清楚的一件事情。这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哦，那底下类似的语言啊，这句话也曾经有人来问过我了，很久很久以前了啊，然后问过说，哎，这句话是指着说不能嫁娶外邦吗？啊，那因为我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讲说不可嫁娶外邦嘛，我们常就是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嘛。其实他真的不是指嫁娶外邦。啊，这句话真的不是的。其实这句话是很中性的一句话，是很中性的一句话。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这边说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他其实原来意思都说，你们和不要和不信的人哈，负一个不平衡的轭。他说不平衡的轭，就是有个轭是不平衡的，当好去呢。啊，你不要跟不信的一起去同负这个轭。如果你跟不信的去同负这个轭，你就被压死了，就被压死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说 你们不要和那个不信的人去负一个 不平衡的轭。 不平衡的轭。那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别跟不信的人一样啊，你不要他们要做什么你也跟着要做什么，然后你不要学着他们的样子啦，很简单，就这句话而已啊。所以底下都是类似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你怎么可能义跟不义的你要凑在一块呢？不可能的啊，你不可能是一件事情又是义的又是不义的，不可能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光明一出来黑暗就不见了嘛，这你怎么可能又有光明又有黑暗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边说比列是撒旦的名字，我的感觉啦，我的感觉这边虽然是这样注记，可是那个是小字嘛，小字可能是人家的意思。其实这比列哈，我觉得应该是希伯来文的巴利来的。因为巴利是什么？巴利这个字啊，我们常常都讲巴利巴利，对不对？巴利其实是指着一个迦南地的一个神，叫做巴阿，巴阿，他的发音是叫巴阿。那什么叫做巴利呢？巴利因为这个希伯来文哈，当这个东西我说是我的的时候，我的的时候，我就会在后面加上一个义，加上一个义，所以我们说把奥义啊，就会变成什么把利把利啊，就是这样，巴利是这样子来的。那是什么是把奥呢？其实把奥的意思就是主人呐、啊，就是主人呐、啊。所以巴利是什么？就是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但是那个主当然不是讲着他们敬拜的那个神，他指的是那个偶像，他指的是那个偶像。所以当你说巴利的时候，是特指到那个偶像，并不是说对神。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去看，现在脑袋真的很不管用了。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哦，何西亚书。如果我们去看何西阿书里面，他曾经用过巴利来指到神哦，那个时候他讲那个巴利就指的我的主的意思，就不是讲那个偶像的那个巴利了，就不是指那个。那这一边叫做基督和巴利有什么差，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基督是我们敬拜的神，巴利是那个偶像？这两个怎么会一样？你怎么 又拜这个神又拜那个神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信主的和不信的，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你说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去区分这个不一样，按照圣经的定义，其实就叫做圣洁。圣洁，因为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圣洁的意思就叫做分别，圣洁就是分别。所以如果你分得清楚信与不信，如果你分得清楚义与不义，你分得清楚光明黑暗，那你就圣洁了。 因为你知道，当然要去做啊。如果光知道也是没有用啊，知道光明，然后尽走黑暗的路哦，那也是当然是没有用的啊。知道什么是义，然后尽做不义的事，那当然是没有用。但是你要做对，一定是先基于知道嘛，知道就是要区别嘛，你要能够区别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嘛，什么是这个光明，什么是黑暗嘛，那你才区别之后，你才能够去做到嘛，啊，这个叫做圣洁。啊，那最后只要说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神的殿里面没有偶像，对不对？神的殿没有偶像，好，那可是呢，有人就把神的殿变成偶像，知道吗？有人到最后就把神的殿变成偶像了，啊，所以比如哦，你看神在这里，都忘了神在跟我们同在，啊，所以那个不对哦，神的殿。不是偶像，不可以把它变成偶像啊！那这边就神的殿不一样的，怎么跟偶像不可以不跟偶像扯在一块啊？好，那最后呢，用了一个道理来跟我们说啊，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我们自己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不要有偶像在我们里头啊。那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这个引用到的是哪里？引用到的是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一段话。好，在那边讲的是什么？在利未记二十六章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听从啊，要遵行啊，这个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话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接下来就讲到这里，就是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也就是说神要跟我们同在啊，神要与我们在一起啊，因为我们是神的殿嘛啊。那其实讲到这个呢，我们又会再去看到，其实神的殿啊，神的圣殿，其实有一个意义，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住，那今天呢，这世间的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殿在哪里？神的殿在哪里了？刚才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整个教会所有的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神的殿。那既然我们是神的殿，你就要分清楚啊，你就要分清楚。然后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好，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神讲很清楚，只要你从他们中间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信要与不信要有所分别，义与不义要有所分别，你要从那不义的当中要出来。像罗马书六章一节讲，我们不可以扔在最终，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么这边就说，我就收纳你们，神就收纳我们，然后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就做他的儿女。所以其实道理没有很困难，没有很复杂，我们自己不要把它搞乱，不要把它搞复杂。那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仔细想，如果我们全体的信徒，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这样的道理我们都很清楚的话，我们都很清楚的话，大家设想，我们想象一个状况，你会觉得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教会呢 就因为 不去讲，不去一直在讲做圣工，然后教会就会圣工就会停滞吗？各位想象一下，你觉得当如果我们不断的去讲，我们不断的知道我们是与不信的是不相配的，我们是不能够在不义的当中，因为主耶稣已经实现，已经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要与神和好。当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来这个二选一，你认为这教会里面会因为你只想这个，所以就圣工停顿，一片死寂沉沉，还是说反而他会很活泼呢？你认为为什么？好了，我想大家自心里头都有答案啦，应该不会跟我想的不一样啦，应该不会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了，不要本末倒置了，一直是追求后面的那一个，然后最根本的事情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我觉得我们哈，真的有这种现象，我们真的有这种现象啊。看看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知道了，不就是吗？啊，这就叫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的最后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做白工。啊，如果我们继续本末倒置下去，就是什么都做白工，啊，就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借由这段经节，啊，我们彼此这样来勉励，求神来带领我们，看顾我们，我们继续来唱诗235首。